新政见，赏天音，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欢迎收听政见之音。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政见之音节目，我是安吉。上集呢，咱们聊了中医，安吉和您分享了几个中医治病的案例。中国古代的中医啊，和现在的中医呢是有一些区别的。古代对疾病的诊断主要是看人体在另外空间的某些物质是否增多或减少，及其性状的变化。所说的寒热啊、虚实啊、表里啊、阴阳啊，是指另外空间人体的特征。那么对疾病的诊断呢，是通过望、闻、问、切。最高境界的就是望，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医生啊是有现在所说的特异功能的，只要看一眼病人就知道哪里有病，甚至连未来可能在哪里会发病都看得到。比如有这么一个故事，华佗呢曾经看到曹操脑中有个瘤子，就建议他开颅取瘤。可惜啊，曹操的疑心病太重了，还误以为华佗要谋害自己，竟然就把人家华佗关到监狱去了。后来呢，他脑瘤发作了，疼得不行，再来找华佗，可是华佗已经死在监狱里了。那么中医看病除了闻和问，最低境界呢也是要能达到切脉的。不过啊，现在的医生很少讲特异功能了，即使有也可能会被别人说成是迷信。现代中医院里呢也只能靠设备来诊病了，也照 X 光啊、 CT 啊。有一家医院的中医主任就说过，他说切脉就是做个样子哄哄病人的，不可能诊断出病来。不过真正的好中医当然也还是有的啦，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有趣的案例。这位中医呢姓赵，他有医科大学的学历，也曾经师从中医学医，有40多年的从医经验了。那么他经手的病例中啊，不乏让人称奇的案例。这个病例呢发生在20多年前，一位患有青光眼而导致失明的高级工程师曾来向他求诊。这位高工呢姓王，年逾花甲了，事业有成，当时正主管着好几个重大的科研项目。可是在这节骨眼上啊，却因为青光眼而失明了。虽然多方治疗，却先后被几家大医院的眼科宣布为没有治疗价值的病人。最后呢，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这位赵中医。当时呢是晚上的时间，一个年轻人搀扶着他从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走进灯火明亮的办公室。在光线巨大反差的情况下，赵医生问他说，你指一下灯在哪儿？他看了好一会儿，结果还是指错了方向。赵医生也不多说，就开始了诊脉。那么过了一会儿呢，赵医师抬起头来，神情严肃地望了一眼这位60多岁的老人，并示意陪同的年轻人回避一下，然后问王公，您是否曾经和一个姑娘有染？王公听了神情微微一震，随后本能地做出否认的动作。面对他慌乱的神态，赵医生就安慰他说啊，我是给你治病的医生，你不要慌张，再说呢我也没必要关心你的隐私，既然没有啊就算了，好了，那你可以走了。这王公听了呢却不肯离开，医生不想地坐了好一会儿，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你说那个姑娘长什么样？于是赵医生就温和详细地描述了一下自己看到的那个影像。这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形象，个头不高，圆圆的稚嫩的脸，头上呢还扎着一个马尾辫，穿着一件当时流行的印成黑红线条格子图案的夹克衫。这王公听了窘迫极了，连声说，就是她，就是她。接着他就毫无保留地讲了一遍事情的原委，并且问道，我的病难道和这有关系吗？赵医生说，你看那个姑娘和你孙女的年龄差不多，你和她乱伦难道没有罪吗？难道不该受到惩罚吗？王公听了非常震惊，哭着说自己已经受到了严厉惩罚，他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真的是一言难尽啊。最重要的是和同事搞了三个重要的科研项目，事情刚刚进行了一半，就因为他的失明而搁置在那儿已经两年多了。这个呢，也是他终身最大的遗憾。他问道，这病还能治吗？还有希望吗？ 赵医生见他非常有诚意地忏悔了自己的过错，就给他开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药方，说是用那位姑娘右侧乳房的乳汁来点失明的眼睛。可是王公懊恼地说，哎呀，不知道姑娘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她结婚了没有，是不是在哺乳期，这个药方跟无药可救有啥区别呀？是啊，难道王公的病真的就没希望了吗？下面呢是我们的音乐时间了。在繁体字里啊，中药的药就是音乐的乐字加上一个草字头。经常听好的音乐呢，也确实有陶冶情操、清新健体的功效。今天呢，安吉给您放的是一首中国传统乐器二胡和琵琶的合奏曲，叫《咏梅》。这支曲子是音乐家年静芬老师和二胡演奏家美璇合作演奏的，分三段，表现了三段不同的意境。
Thank you.
好，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中。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啊，高工非常有诚意地忏悔了自己的过错，赵医生就给他开了一个药方，说是用那位姑娘右侧乳房的乳汁来点失明的眼睛。可是呢，高工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姑娘现在在哪儿，当然更不知道怎么才能要来人家的乳汁。赵医生就安慰他说呀，命运的安排可能是事先定好的，也许呢上苍对你有重托，会给你一个机会。一年多后，有一天赵医生在大学路灯具总店的马路对面，不经意远远看到了一个像是王工的人，他正在给其他几个同事讲解着什么。走近一看，嘿，果然是王工。看他那神采飞扬潇洒自如的神态，要不是当年对他面部表情有很多观察，留下了深刻记忆，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就是那个一年多前连点光感都没有的盲人。于是赵医生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王工激动地说，哎呀，大恩人呀，几次想去找你表示感谢，可是呢又怕你看不起我，所以越是搁置越不敢见你。看来咱们真的是有大缘，上苍安排咱们还得见面。王工说啊，他的妹妹当时也在那个单位一起上班，并且呢也认识那个姑娘，通过几个人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那个姑娘。巧得很，这姑娘刚生孩子，刚出满月，奶水很足。他妹妹呢就谎称小儿子搞电焊刺伤了眼，跟他讨了点奶水，结果还真的把王工的失明给治好了。有人说了，这怎么能算药呢？其实啊，中国古代的药不仅有植物药、动物药、金石药、水等，几乎自然界的万物都能当药用。古代人呢对药的认识也是看药在另外空间的特性，当人和药在另外同一空间的特性相互抵消的时候，病就治好了。比如南宋有个名医叫徐四伯，曾经把古墓中死人用的枕头刨出来煎成药给蛔虫病人服，结果呢病人服用后拉下了五六声大蛔虫，蛔虫的头部像石头一样坚硬，然后呢病就立刻好了。这个徐四伯医生啊，还给将军房伯玉治疗过怪病。房伯玉将军呢，是因为服了五石散变得非常的怕冷，夏天啊都得裹着一件又一件厚厚的衣服。徐四伯诊断以后就说，这是有伏热，必须用水发动，不到冬天的时候啊还不能治。那么到了十一二月冰天雪地的时候，徐四伯呢就来给他治了。他叫两个人捉住房伯玉，脱光他的衣服，然后把他按坐在石头上，然后呢用冷水给他从头浇到脚，一连浇了两三斗水后，房伯玉冻得说不出话来，好像快断气了一样。那他的家属呢也哭哭啼啼的请求别浇了，要出人命了。徐四伯就叫人拿着棍子，谁敢过来劝阻就痛打谁，然后呢又连浇了一百多斗，房伯玉竟然慢慢的缓过来了，觉得能动弹了。不一会儿呢，竟然可以看见他背上冒出热腾腾的蒸汽，然后他说，哎呦，我热得受不了了，我想喝冷水。于是一口气就连喝了一身水。房伯玉病好后啊，再也不怕冷了，到冬天还穿着单衣服，身体呢就更加壮实了。这种治疗方法听着也够野蛮的哈，将军房伯玉也真是条汉子，换了一般人别说往身上浇水了，让他大冬天从暖房里到院子去，他都不见得答应。那么徐四伯的医术也确实很高明，而且有足够的信心用这种方式治疗，一般中医也不敢呢，万一把病人冻死了怎么办呢？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正见之音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登载在 YouTube 上的，所以欢迎您在 YouTube 上订阅我们的节目。如果您觉得受益了呢，也欢迎您与家人和朋友一同分享。另外，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者有什么话题愿意和大家分享的话，您也可以发信给我们的编辑部 editor@zhengjian.org， 也可以在 YouTube 上给我们留言或者发信。好，安吉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